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信徒须知》第五课，题目是“升天之路，上天之道”，就是怎么样和神有交通。这也就是我们的，就是祷告的意思。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和神亲自讲话，发生亲密的关系，也是我们信徒能够直达天庭的一条路。我们先看看圣经里头怎么说。在腓立比书4:6-7，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两节圣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开场白，告诉我们凡事都要祷告，不论是你在行走还是在休息，不论是你在白天还是在夜晚，在起来或在睡着，你都可以祷告，凡事祷告，无论是大事小事，都要接着祷告祈求并且感谢，将我们要告诉神的都告诉他，那么神就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信徒很大的福气，让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听神的话语，能够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是的，我们要祷告。在116:17说，我要以感谢为献祭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我们看见了，我们凡事感谢，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感谢，因为这一切神都有他奇妙的安排。在圣经里头，神好像是祝福我们，实际上也是祝福我们。在逆境里头，好像神是没有帮助我们，可是接着逆境，我们也能够在他里面长大，跟他更亲近，更依赖他，信靠他，求他在万事中都保守我们。这就是我们以感谢为献祭的意思，而且我们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要求告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在我们日常的习惯里头，我们就是求告耶和华，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靠耶稣做中保，靠他的功劳，我们的罪得以洗净，我们可以和神直接的交通。所以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但什么都可以得到。感谢赞美主。记住，我们要以感谢为献祭，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奉耶稣的名求。是的，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没有一点准备就向神祷告吗？不是的，在约翰福音15:7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讲到我们奉主的名祈求，要得到神的应允答复，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神的话也要藏在我们里面，这样子就可以不至于妄求，这样子我们祈求就是合乎他心意的求。所以这是一个祈求的基本的要件。 让我们有这个基本的条件之后，我们就不至于啊在祈求的时候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多么清楚的信息，让我们要常常的在主耶稣里，让神的话也在我们心中牢牢的记住，这样我们所愿意的祈求的话，神必然要成就。感谢主。此外，在祈求的时候，延迟心情必须要切实诚恳，要迫切的祈求。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到十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里讲到有一个朋友啊，夜班去敲他朋友的门，要借给他三个饼啊，但是这个朋友已经睡在床上了，不愿意被骚扰。他说，我的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那么这个耶稣就忠告大家说，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痴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着他需用的给他。所以我们发现，本来是不愿意给的这个朋友，可是因为他情痴切迫的缘故，他还是起了床啊，来把他要的给了他。所以神在路加福音啊同章的十一章第九节又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就要情痴切迫，诚心诚意的直求，这样子神就会答应我们的祈求。何况神是爱我们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说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是信徒最需要的啊，与神同在的一种力量，一种最高的一种智慧。假如神把圣灵都愿意给我们，那么我们其他诚心祈求的合乎他心意的祷告，他一定会答应，因为他这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事情要向神祈求吗？你要寻找就会寻见，你打门就可以给你开门。所以你今天假如有什么困难，要坦然无惧的靠耶稣的宝血到父神那儿祈求，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感谢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十八节更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看见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所定的旨意。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里面，神又接着保罗给以弗所的书信告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尽心不倦为众生徒祈求。这里看见的是我们祈求的时候，不但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要靠着圣灵啊，与神同在的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就是耶稣在升天前允许我们的，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的能力的啊，就是要安慰我们的保惠师的圣灵，要靠着圣灵，要随时随地，随时多方，就是随时随地，多方就是到处啊，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祷告祈求，并且要警醒不倦。祷告祈求的时候，要随时随地敬仰神，要醒觉起来，不要在灵里头打碎困，也要为众圣徒祈求。我们祈求时候不是自私自利的专为自己求这个求那个，我们要为我们的众圣徒，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以及未来将要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祈求。这样的话，我们祈求就是为啊多人的，不是为少数的。尤其今天我们想到大陆的同胞，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重重的珠墨里后面，他们常常失去自由，那我们真是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虽然生在美国，我们享受了自由的天地，可是我们想到了在铁蹄下的，在自由所谓解放军啊这个坦克车下面的这些同胞，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多方的祷告，随时的祷告，为这些没有信主的同胞祷告，也为那些在家庭教会地下教会里的信徒祷告。这也就是神叫我们做的意思，神的指示我们要做。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里头，神叫我们末世的众信徒要做的，就是这里说，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降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看见神要我们在最后末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末日降临的时代，要祈求，要多多的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降临。冬天这里表现着灾难、潇洒啊、死亡，所以在没有末日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做信徒的事要多多的祷告。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怎么样教他的门徒祷告。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说的，我们一起来听，来学习耶稣基督的主导文。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从这儿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了一个祷告的大前提， 一个模范，让我们随时随地祷告。这个祷告要我们常常的背诵，常常的思念。我们要随时多方祷告，靠圣灵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要迫切的祷告，我们要迫切指导，这样子我们向天上的父讲的话就可以蒙他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就可以直升天庭，这是我们信徒登天之路。感谢赞美主为我们开了这么一个美好的通道，让我们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父神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讲出我们心里的祈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跟他交通，我们可以跟他祷告祈求。愿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有亲切的交通，随时的祷告，就像我们回到家里跟父母讲话一样，就像我们和我们最好的朋友讲话一样。奉耶稣的名祈求，神必垂听。我们现在也为您祷告，求你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长大，莫道的早日的信主，到附近的教会聚会，或者跟我们来信。求神祝福，求神恩待，求神听你们恳切的祷告。无论是任何的病痛，任何的问题，家庭的、个人的、团体的、教会的，甚至于是人所不能解决的、医生不能医治的各种的困难。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是信徒须知的第六课，这儿讲的题目是肢体的生活。肢体生活，我们身为一个信徒，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我们也不能够做一个隐居之士，我们必须要与其他的信徒常常的交通切磋，同工同道，这是一个信徒应该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和大家分享。我们先看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神的话语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儿讲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能够一个人单独的在那儿固步自封，守在象牙之塔，我们必须要和其他的信徒常常的聚集。这儿有一个很常用的例子，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炭火一样，假如把炭火放在这个火炉里面和其他的炭火一起燃烧，那么这个火光就熔熔，热气就腾腾，那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可是假如把那个炭块拿出来放在旁边，那么这个炭块虽然开始的时候是红红的热热的，可是放在一边不久就慢慢的冷下去了，也就熄了火。所以一个基督徒假如不和其他的信徒常常在一起聚会，那么就会造成这个慢慢的冷淡、随流失去的情形。所以圣经告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 倒要彼此劝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靠神的能力，照着圣经的话语来劝勉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再退回一节说二十四节，希伯来说十章二十四节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告诉我们，假如信徒在一起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话，那么这个肢体，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就能够心心相融，而且发挥出神的爱来，把福音传出去，来帮助需要的人，帮助贫困的人，帮助孤单的人，帮助病痛的人，帮助在监狱里的人，帮助在流浪中的人，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帮助一些远道赴籍求学的浪子。像这些事情，一个基督徒假如互相的在主内能够帮助互相鼓励的话，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出来，而且接着行动把福音传出去，这是多么好的事情。第二处圣经我们要看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上帝。这儿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要把神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而且呢要互相之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教导，然后互相之间要教导啊，有的人得到了新的亮光，有的人在主内有特别的恩赐，有的人从神那儿有特别的启示，要互相的教导。有的人对圣经有特别的了解或者看法啊，这些可以互相的教导啊。而且呢，假如有什么走错的路啊，或者有什么走偏了，那只要互相劝勉，要互相之间劝勉啊，总要让大家走在正路上啊，要按照真理分解圣经。那么要彼此心被恩感，要彼此的心被恩感，感谢歌颂神。所以这就是一个肢体生活的一种很活活的一个见证，不是一个人在那儿独善其身，也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自作自话，乃是要互相之间要彼此歌颂啊，彼此互许和劝解，彼此教导啊，这样的一个肢体生活才能够真正的照着圣经的榜样，圣经的教训来做。所以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解，这是肢体生活一个重要的关节。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里边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这里多看见肢体生活是多么的美善，大家在诗歌里颂赞中灵歌中彼此的对唱啊，心口唱心和，不但是嘴巴唱，而且从心里头吐出我们赞美的声音，把我们全体的赞美的歌声从心里的发出来， 把我们的赞扬啊一直唱出来，让这歌声升到神的宝座，赞美我们的主，做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那样子我们这样子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心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样子的情形，神当然是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看下面说是21节，说当又当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敬畏神的话，大家互相就顺服，互相顺服。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样子的团体，这样子的肢体交通，就没有个人的私见，也个人的意气之争啊，个人的啊自己自作主张，要彼此顺服，那么整个的团体就和谐了，整个的教会就没有风浪啊，大家每一个人都是顺服另外一个人啊，彼此之间都是按照敬畏基督而做，以基督为中心，不以自我为中心，彼此之间大家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至于啊肢体中间有一些骚扰，一些不平，一些混扰，一些斗争，整个的肢体是和和谐谐。正如诗篇所说的，弟兄和睦相处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我们都要照这个方向走，以这个为我们肢体生活和谐的标准。当然了，在一个肢体里面，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发现啊，一个身子呢有许多的肢体，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神的话老早告诉我们，这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就是一个团体，一个教会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这里神再一次的劝诫我们，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我们团体，我们组内的团体啊，就如一个身子有许多肢体一样，但是无论有多少肢体啊，都是一个身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啊，身体。这时候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这更明显地告诉我们，不论是我们是来自何处啊，是从上海来的，北京来的，湖南来的，广东来的，福建来的，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啊，甚至于土生的华侨在美国某一个城市乡村来的啊，不至于我们是什么人啊，推而广之，我们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啊，黑人、白人、黄人、红人，不论是做奴隶的，是自主的，是大富翁啊、小财主，或者是贫穷的人，但是假如我们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肢体，隐于一位圣灵的话啊，我们都应该在里面合一。14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人有许多肢体。15节说，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属于这个身子啊，不属于这个教会，可是他说了不行啊，他假如是自己是脚啊，不是手，他硬要说他不属于这个身体，那就不行了。这个教会，这个团体，这个肢体的道理 就是要互相配打的，手和脚不能够啊互相打架，而要互相配合。那么在同一章圣经《哥林多前书》12:16说，虽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舒服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舒服身子。所以眼睛和耳朵互相之间发生冲突啊，有的说啊，我不要在你这个身体里，咱们分开啊，这是不对的。身子啊互相搭配，有眼睛没有耳朵是聋子，有耳朵没有眼睛是瞎子，所以聋瞎都是不方便的。我们必须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啊体恤啊，这样子这个身子就可以完全。那么第十七节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呢？若全身是耳，从哪儿闻呢？所以假如是每个人都是眼睛，全身体都是眼睛，那么这个人啊就是不完全了，因为他没有耳朵了。假如全身是耳朵啊，他没有鼻子，不能够闻东西了。所以互相之间啊，各有各的效果，互相搭配，这个人才是个健全完全的人。18节说，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自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只是一个。21节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用不着你，脚也不能对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仍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不可缺少。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要加上体面的；不俊美的，越发要发得俊美。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体要加倍的体面，抵赖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啊，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啊，这是多么好的。所以无论是你是身体的哪一部分啊，都要互相的相顾。比方说啊，假如我们这个手伸出来有五个指头啊，那大指头啊指二指头三四五最小的小指头，这个小指头你觉得它不重要吗？你假如在做事的时候没有小指头，你就用那四个指头还是不方便啊，所以这小指头还是一样重要。互相的搭配啊，这个是神创造我们肢体的一种很明显的明证。他要我们身上不要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的相顾。这是神在圣经里头给我们很奇妙的啊教训。在哥林多前书12:26-27啊，神更提醒我们，他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我们看见，假如我们身上啊某一个肢体受了痛苦，或者是我们手打断了，或者打破了啊，摔跤了，脚摔了，像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疼痛是全身连着的。我们脚痛的时候，我们身体各方面都不舒服；我们手疼的时候也是一样，其他的 啊，肢体也不能够啊那个称心如意。假如我们头疼的话，那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怎么样，一个肢体啊受痛苦，啊其他的肢体都受到痛苦。可是，假如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一样的、一同的快乐，啊，我们共同的庆祝啊这个快乐的情形。这27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圣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合起来，所有的肢体成了一个神的教会身体。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神给我们的恩赐所做，手脚啊都没有做闲的，有人讲道，有人做工啊，有人啊做菜，有人传福音，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啊，彼此之间互相的搭配，这个活的教会就能够发扬光大，把神的爱表现出去，把福音传扬出去，能够领人归主，把整个的啊周遭的啊，中国人或者是丧失的灵魂都带到主的面前，这样的肢体是神所爱的。那么在同章28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了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这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我们发现在教会里，神安排了各种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有它的用处，有它的啊奉献给神的啊长处。可是假如所有的肢体都是一样一样的，就是全身是眼睛，那就没有人拿东西了啊，全身是耳朵，就没有人来闻东西了啊，全身是手啊，就没有人走路了，他全身是脚，就没有人啊帮助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肢体要互相搭配啊，这是最好的事情。而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有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发挥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来服侍人。这是我们互相在主里面做肢体，互相搭配，互相劝勉，互相激励。那这里说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最大的恩赐什么呢？那就是下一章，就哥林多前书13章里讲的爱。爱，爱是最大的恩赐。假如我们自己之间互不相爱，我们怎么能够爱世上的人，爱世上的人，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爱是最大的恩赐，这是另外一个讲题。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要肢体的生活要做得好，必须要互相的造就啊，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爱，爱我们的弟兄，就像爱主一样。这样一个肢体的联合，就成了一个好的身子。这样当人家看见我们肢体互相相爱，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而且就吸引来归主。亲爱的听众朋友，愿神祝福你，愿你能够参与肢体的生活。你有困难，可以给我们来信。